啊，我们看第二十五章哈，《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啊，今天我们开始讲那个另外一个圣经的人物哈，是雅各。那个，赵弟兄说他2000年六月份走的，我2006年6月份正好来这边。然后我当时就在讲雅各的生平，这个18年以后又在讲雅各的生平哈。我们看一下25章，在创世纪的第18页，圣经第一卷书第18页，第25章哈。我们从19节开始看，一直看到第34节哈。啊，19页，25章。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边。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儿。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啊，把你的话解开，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更多的来成长，更多的啊，来信靠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祝福这个教会，保守这个教会，主啊，还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中国大陆旅行，求你保守他们平安，让他们的心全然的向着你，主啊，我们也求你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啊，有生病的，主啊，有各样的困难的，求你特别的来帮助他们，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建造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段经文了以后哈，特别是看到以扫和雅各哈，哎，我们欢迎玲玲姐妹哈，欢迎姐妹，这个呵呵欢迎她，这个生完孩子第一次哈，好，欢迎她。这个特别是以扫和雅各哈，当你仔细分析这两个人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以撒是比较喜欢以扫的，因为呢常吃他打的野味儿。那利百加呢是比较喜欢雅各的，我不知道你会喜欢谁哈？你看到以扫和雅各以后，你会比较喜欢谁？这个以扫呢是一个浑身有毛的人，所以说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强壮、非常强悍、非常的这个体力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常常打猎，但是呢。同时呢，这个人呢又非常的属肉体，或者是另一方面呢他又非常的软弱。怎么软弱呢？当他饿昏的时候呢，这雅各呢就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就给买过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饿昏的时候他是非常软弱的，同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软弱的，也就是说他呢当肉体有需要的时候，他基本上没有办法来胜过自己肉体里边的欲望的，啊，那也有人说呢，这个以扫呢是一个体贴肉体，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毫不在乎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很快的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给卖掉了，啊，这个欲望呢非常的强烈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我就不知道，姐妹们，你觉得你比较喜欢以扫还是比较喜欢雅各？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有两个男的追你，一个雅各，一个以扫，你选哪个？以扫，哎呀，这体力这么好，孔武有力，一看就是一个武将，整天在外边打仗，啊，这个每一次都能够这个，哎呀，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你选的时候你要小心，他一下一口气就娶了三个老婆。你读读你就发现一口气娶三个老婆，对不对？那这个一下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了，他饿的时候他就找长子的名分卖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如果选了以扫的话，你也可以想象到有一天如果闹大饥荒，他又跑来了，这个我这儿有饼有汤，那以扫来了，我跟他说，我说那你就把你的老婆卖给我吧，他可能也把你给卖到了，你知道。所以你想想哈，你到底看上以扫，那如果你看上雅各，那雅各非常诡诈，你知道，这个一看就像中国人，你知道，这个宅男也不运动，你知道，整天坐在房间里边就在想怎么样这个把长子的名分给弄过来，所以就熬了汤。那一天呢，以扫呢是最软弱的时候，他饿得不行了，来了跟雅各要汤喝，对不对？你说你的哥哥向你要汤喝，你会怎么样？肯定就给了，对不对？但是他马上就说，你把你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那个时候一婚就卖了，所以你看他非常诡诈，他是在他哥哥最软弱的时候，他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几个饼一碗红豆汤就给买过来了。所以你要想象到，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诡诈、非常工于心计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你如果嫁给他，你也要小心，对吧？所以这各位姐妹们，你想想，如果年轻的时候以扫和雅各都追你，你要选哪个？正确答案就是哪个都不选。而且呢，不仅如此，这个雅各呢是非常的这个自我中心的一个人，你知道他这个骗哈，他不是说他把邻居家的金条给骗来了，他把邻居家的骆驼羊给骗来了，他不是，他骗他哥哥。你读到第27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骗他父亲，他骗的都是自己家里边的人，对不对？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六亲不认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是六亲不认的，就像我哥一样。我哥从小我爸就骂他，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是非常自私的，你这个人啊一点亲情都没有。说我哥，发现我哥后来还真是这样，他做生意赚了好多钱，但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有钱的。他买了好几个别墅，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有别墅。他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把自己搞得特别破，你知道。他来美国和我妈来美国，然后有一天我妈就指着他说陈潇，你看他看他的内裤，因为我妈帮他洗内裤，看他那内裤全部都是洞，破的特别破一内裤，说哎呀，你哥真是勤俭节约啊，希望我给他买点内裤。你看这其实他有钱的不行，这全都装出来的。后来信主了，把这个全招出来了，哎呀，把我爸气得直跺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雅各是一个非常自私。那后来呢，他和他母亲一起来骗他的父亲，对不对？然后呢，雅各很聪明，雅各就说，我不能骗，因为我哥哥浑身有毛，如果我身上是光滑的，我如果去骗我爸爸的话，我爸一摸就摸出来了，这个我就招咒诅，我不得祝福。他妈妈说了一句话，说儿啊，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就骗吧。雅各一听这个，好，雅各就去骗了。为什么？这归的咒诅归我妈身上，跟我没事。你看这人，你看怎么样？你叫了解哈，了解就是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六亲不认，他是一个非常自私，他是一个非常诡诈。而且他伸出来的时候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所以呢给他起名叫雅各。这个雅各的名字就是抓的意思，抓。所以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一个，他就是一直要抓所有不属于他的东西，不是他长子或者是父亲的祝福、老婆、孩子、牛羊、金银，所以这一切一定要抓到手。他就是一生要来抓的，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你要想想哈，如果姐妹，如果雅各和以扫都来追你，你到底是挑哪个？你要挑哪个？那上帝挑哪个？上帝挑了雅各。为什么挑雅各？因为雅各更坏，是不是？啊，这个就讲到了这个我们在神面前的蒙恩呢、啊，这是一个奥秘，真的是一个奥秘。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哈，就是对我们自己哈不太了解。那我要问你，你今天信了主了，你觉得神为什么挑你呢？为什么选你呢？因为你觉得你挺可爱的，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好的，是不是神就挑你了？啊？你觉得神为什么挑你？神为什么挑雅各？啊，因为雅各跟以扫比起来还有点好处，是不是？有点优点，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想这个拣选的这个东西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选的一个经验哈。因为我在家里边的时候，这个我去买菜的时候呢，我每一次买菜回来，我那岳母呢都跟我抱怨，为什么呢？我买的菜都是不好的菜，我去那儿以后呢，我也不挑，我一看差不多，我就给拿回家了。买完了以后呢，我岳母就跟我讲了，这黄瓜呢，你要挑什么？有特别的经验的，西瓜你要怎么挑？菜你要怎么挑？对不对？所以诸位姐妹，你可能也知道，你挑丈夫怎么挑？你挑丈夫怎么挑？你有什么秘诀吗？传给你女儿，孩儿啊，你将来挑丈夫，这是秘诀啊。我们都有这个挑的这个经验，那上帝也要挑的，也要挑的。那所以呢，你看你现在去这个超市买苹果哈，你就发现很难挑了，因为外边看的好好的，你全部买回家了，你一切开皮，里边好多都是撞伤的。哎，现在就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个厂商是怎么弄的哈，他把外边撞了以后呢，里边其实是已经撞坏了，但是呢，你外表看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是你现在拣选一个丈夫的问题，你外表看不出来他很好，但是你嫁给他回了家，你才发现他里边都是伤，都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挑的问题，挑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也好，上帝怎么挑，那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以扫是有很多的问题的，雅各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以扫是不是比雅各更好呢？那雅各是不是比以扫更好呢？都不见得。那上帝到底怎么样挑他们？所以上帝跟我们的挑哈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去挑菜的时候挑什么？就是看一看，哎呀，这个比较好你就挑走了，对不对？那个比较差你就留下了，不是这样的。上帝来到我们人间来挑的时候，实际上帝是走到一个水果摊前面，大家了解哈，每一个苹果都是烂的，每一个苹果都是烂的，而且是烂到透的，这是上帝来挑的。别人我不知道，我们家三个儿子我是知道，每一个都是烂苹果。对，我说我哥和我弟啊，我太对他们太了解了。三个儿子，以前我觉得我是我们家最差的，当我对他们两个了解了以后，我发现我在我他们中间还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好哈，在上帝的眼中哈，都是烂苹果，完全烂的。上帝来到人间，他所挑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不是说这个比那个好，那个比这个好一点，他挑了一个比较好的，不是这样。所有的苹果全部都是烂的，弟兄姐妹。有的人非常血气，有的人非常自我，有的人非常自私，有的人非常好色，有的人非常好赌，有的人非常好钱，有的人非常好权，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前两天我听了一个牧师讲道哈，这个牧师呢从小就很坏，而且呢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很坏，他觉得自己很好。后来他信了主了以后呢，他也没觉得自己很坏，他觉得上帝爱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觉得他非常好。直到有一天他上了大学，这个人非常会打架呢，他上了大学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室友，有一天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那这个人打架是非常凶悍的，你知道，一定要把对方打到满地找牙才行。那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那争执起来了以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那个室友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他说：“你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哇，把这个人说的，他说：“哈，我里边哈很。”翻江倒海啊！他说：“跟他这种人怎么讲理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打得满地找牙。”然后呢，他就把袖子一卷，然后把眼镜呢往旁边一放，就准备开斗了哈，开打了。那这时候呢，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他说：“我信主以后从来没有听到过神的声音。”突然那个时候，突然神跟他说话了，听到神的声音，神跟他说什么呢？神跟他说：“他讲的一点都没错。”说。他讲的一点都没错，然后他才明白，他说真的是，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好怎么样认识神的恩典，在这个里边我们怎么样认识神的恩典，你要了解神不是拣选了你因为你很好，你还不错，你跟别的比起来很好啊，他就选了一个比较好的，不是，他来到一个水果摊前，全部都是烂苹果，只是每一个人的罪性的表现不一样。姨嫂是非常属肉体，非常体贴，这个非常的这个属情欲啊，非常的暴力，动不动要杀他的弟弟。啊，雅各是非常诡诈，非常自私，六亲不认，一生都在装。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有人很血气。脾气很大，有人很骄傲，有人很固执，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人一直不停的批评，所以他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然后神在这里边来拣选。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哈，我觉得一定要从认识我们的败坏开始。当你越认识你的败坏，当你越认识你在神面前那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你才知道神爱你，那真是没有条件的爱你。神拣选你，真是没有条件的拣选你。神救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你。很多的时候，你真正有一天明白你的败坏，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真的是跪在地上，你说：“主啊，主啊，我真是感谢你。”而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你这一生，你成为基督徒，你被神拣选，你比旁边那个人好好什么，完全不是这样。神就无缘无故的爱了你了，神就无缘无故的拣选你了，神就无缘无故的把恩典临到你了，这就是这样的。如果说那个信心是我们的，也有人讲不一定，有人讲如果那个信心是我们的，我们可能就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恩典，仅此而已。但是本质上你是完全的烂苹果，真的完全的烂苹果。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哈，讲过一个见证，就是说呢，主耶稣就是那位王子，那欧洲所有的公主都来跟他跳一个舞，跳舞的中间呢，主耶稣就问你要什么，那有一个女的就说我要你，那主就选了她了。实际上这个见证，这个例子有一点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来跟他跳舞的，来跟这位主跳舞的，都不是公主，都是外边的乞丐。你知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那是又脏又臭，完全是一个烂苹果，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主跟我们跳一个舞，有的人跳完舞 他就没有说他要主，可能有的人说我就是要了主了，然后神就开始了我们一生的一个成圣改变的一个救赎的继续，就是把这个又脏又臭牙齿头发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乞丐慢慢的变成一个公主，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有一天天国的宴席是和一个真正美丽的完全无罪的充满了神的荣耀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新娘。所以大家要了解哈，我们在神面前蒙恩了，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有什么好的，本质上我们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群人，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么临到我们了。那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发火？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跟老婆过不去？那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对不对？在乐团的时候拿着菜刀追人，那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慢慢的认识到自己，才认识到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他就是无缘无故的爱了你，无缘无故的恩典临到你，无缘无故就选了你，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这样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哈，认识恩典，认识上帝的拣选，认识上帝的恩典，是从认识我们的败坏开始的，是从认识我们的这个不配开始的。当你越是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是何等丰盛，是没有理由的临到你的，你才会真正的伏在主的面前去感恩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的骄傲才会真正的被打掉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骄傲的，充满了骄傲的。你看后来雅各哈，后来雅各第一次，你看他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父亲，他的哥哥要杀他，雅各有没有觉得自己错？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他觉得自己很好，他觉得自己非常不错，对不对？那以扫被骗了两次，他要杀他的弟弟，以扫有没有觉得自己错呢？有没有？这是我们人的这个烂苹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哈，烂苹果全部都是烂苹果，哎，很怪，每一个烂苹果都觉得自己很好，你知道吗？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很优秀，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这就是烂苹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以扫从来没觉得自己对属灵的事没兴趣，自己很情欲，自己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没有，他就是看到了兄弟这个骗了他，他要杀兄弟。所以我们为什么进到婚姻里边那么样的一个艰难，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两个烂苹果进到婚姻里边，他只是看到对方的烂苹果，他没看到自己也是烂苹果，他不觉得任何东西是他自己需要改变的，他总觉得都是别人要需要改变，都是别人对不起我，我自己是很伟大的，我是很高尚的，我是很有理由的，我杀他是有理由的，对不对？我骗他也是有理的，为什么呢？我们两个双胞胎，谁让他先生出来的？他比我早一步，那你看我所有的都没了，我就要抓，我一定要把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他抓回来。那这个你看这个雅各是非常厉害，我看这雅各很像那个 Donald Trump， 你知道吗？哎呦，这 Donald Trump 厉害的不行啊，你看他这个在佛罗里达接待这个习主席的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大庄园，你猜他是多少钱买来的？人家要卖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价开的是很高的，他去谈判，他把人的价压得很低，没有卖成。没有卖成了以后，他就在外边到处散布流言，说他把那个庄园和那个海之间的那块地已经买下来了，他要盖一个大赌场，会把这个庄园和海那个景色全部挡住。他这么一说，没有人敢去买那个庄园。完了以后呢，等人家卖不出去，最后他又跑去跟人家谈，最后谈成了，谈成的价格是800万。 这八百万里边，你猜他出了多少钱？他从银行贷出来的钱，然后他自己只出了，我记得只出了2000块钱。他出了2000块钱，然后呢，银行给他无息贷款，然后他就800万把那个庄园给买下，现在值几亿。然后那个庄园，他说光里边的家具就不止800万，你看这厉害吧？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买过来了。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非常伟大的，对不对？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贪婪，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无情，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诡诈，我们看到自己的伟大。这个是所有人类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婚姻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人的关系那么多的痛苦？就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所以罗马书第13章讲什么？他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那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都包在爱人如己里边了。要不可亏欠人，要常常以为亏欠。当你常常觉得自己是败坏的，自己是亏欠的，你发现你心里边就涌出一种爱来。当你常常觉得，如果我心里面常常觉得对弟兄姐妹是亏欠的，我对上帝是亏欠的，我对弟兄姐妹牧养的不够，所以我心里面就涌出爱来，我要挤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来牧养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对你的太太亏欠，你对不起她，你配不上她，对不对？你要更好的爱她，你要更好的照顾她，那爱就来了。你觉得他配不上你，他常常亏欠你，然后呢，哎呦，你多伟大，你多高大上，他多么亏欠你，你完蛋了，哈，你一定对他恶言相加的。同工也是这样，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就是神在罗马书第13讲，要常以为亏欠，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就是说认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活出神的恩典，都是在认识我们的败坏和亏欠的基础上慢慢的展现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的亏欠，认识到我们对弟兄姐妹亏欠，我们就更好的要去照顾他们，要服侍他们，要爱他们，我们的动力就来了。像保罗说的，他说这个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像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他感觉到他自己的亏欠，他感觉到他对主的亏欠，所以他里边活出丰盛的那种爱和生命来。所以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人觉得上帝很亏欠你啊？老婆也亏欠你，对吧？当然牧师亏欠你是肯定的了，对吧？同工也亏欠你，你孩子也亏欠你，所以你一生就苦读，你从来没感觉到你很坏，你是烂苹果，你没有，你亏欠上帝，你亏欠老婆，你亏欠妻子，你亏欠丈夫，你亏欠孩子，你亏欠同工，你亏欠社会，你什么都亏欠，你里边就会涌出一种想弥补的一种生命来，那个态度在神的面前才是对。所以雅各和以扫哈，当神拣选他们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要在他们一生里边做多么多的伟大的改变，他才能够最后让这个人变成神儿子的样式，从一个觉得自己犯罪什么东西都是对的，让他慢慢的变成看到自己的罪，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对人的亏欠，慢慢的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是，神的爱对他是无条件的，就是那样的爱他了，就是那样领导他了，那心里边真是对我们的主那真是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经文哈，28章，哎，创世纪第28章哈，创世纪第28章。好，我们从这个第十节开始读哈，22页，创世纪22页哈。 好，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雅各呢，第一次呢用红豆汤用饼换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他的爸爸要为以扫祝福的时候，他和他的母亲又联合起来，趁着父亲看不清楚扮成长子，又骗了父亲的祝福。这个时候呢，这个以扫呢终于按捺不住，他要杀雅各。这雅各呢，妈妈是护着他的，就跟说呢，干脆呢让他去我的这个老家哈兰，到我哥哥那边呢找一个太太，你看还没结婚，这以扫已经这个两个太太了，到那儿呢去结婚。所以呢这个呢父亲呢以撒呢就跟雅各说呢，你就去你这个母舅那边哈，在他的女儿里边呢找一个合适的让他去。所以这雅各呢，因为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又没结婚，所以他就带着行李呢就去到哈兰，在半路上呢神就向他显现了，神就向他显现了。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梦，你看这个梦是什么呢？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睡躺卧睡了。命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我们要了解哈，真的不是雅各好，神的恩典临到他，不是，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真的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你看我这个同学的那个群里边哈，大部分的都来过欧美留学的，大部分的人都去过教会，大部分的人都读过圣经，还有一个班长他全家都是信主的。可是真正信主的在我们那个群里边37个同学，就我来看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现在在北加州的姐妹，那个姐妹是我们班长得最丑的一个女的，她信主了，就是我们俩。那别的呢你都不知道，那些琴都比我弹得好，道德在某方面都比我好的，那神的恩典就临到她了，就临到我了。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哦，神的恩典临到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奥秘，真是一个奥秘。你为什么会信，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了解哈，这个雅各在做这个梦之前，或者神给他这个意象之前，他相不相信有神，相不相信，他是一个100%的有神论者，他知不知道神向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显现，给了他爷爷很多的应许，不仅向他爷爷显现，多次显现，他知不知道？知道了。那他的父亲以撒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呢赐给他许许多多的应许， 神要呼召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知道吗？知道不知道？那为什么从亚伯拉罕传给以撒就行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告诉以撒，神向我显现多次，说你是继承那个的，然后呢，神要把这块地赐给我们，神要祝福我们，神要让我们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把这个传给他，以撒呢，再把这个传给雅各，对不对？这个就很好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就像有人来我那个福音班哈，我就把我在神面前领受的，哎呀，把我相信的，我传给你，然后你接受了，你受洗了，啊，你信主了。然后呢，你再传给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传下去就可以了，对不对？为什么神还要亲自的向他显现？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26章哈，这个26章哈，这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谨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对吧？好，我们再看第十六页哈，我们看22章16节，这叫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应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看好，神有一个模式，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段经文哈，就是神把他的计划应许，神把他的这个亲自的显现，然后呢跟亚伯拉罕说了。那亚伯拉罕很简单，一定会告诉以撒，对不对？那这是他们的家族的事情了，而且以撒是神应许的，他一定会告诉以撒。那以撒呢，知道神可能拣选的是雅各，那会告诉雅各，雅各再一门传下去不就可以了吗？对吧？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神一定向亚伯拉罕显现完了以后，一定还要向以撒显现？我们刚才读到26章的时候，向以撒显现了，重复同样的话。然后呢，到了雅各要去哈兰的时候，在半路上，神又向雅各显现，又重复同样的话。这个很重要。那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必要这么做吗？是不是有必要这样做？那么雅各在神向他显现之前，雅各是相信有神的，他也知道这个应许。那雅各之前和神向他显现之后，他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弟兄姐妹，你觉得有不同吗？弟兄姐妹好，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道听途说的基督徒和真正遇见主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大家跟我重复一下这句话哈，道听途说的基督徒和真正遇见主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雅各之前，或者像以撒遇见主之前，这个都是道听途说，虽然这个非常重要非常认真，但是大家都记住一句话哈，我们一起背一下这个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他说什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讲的，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什么做神的儿女。神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说凡信他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凡信他的神就让他们做孙子和孙女？没有。所有今天神拣选的，所有有一天来到天堂的，都是神的儿女。神没有孙子和孙女。所以我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我两个儿子受洗了以后，他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他所信的神不是他父亲的神，他所信的神是什么神？是他自己的神。这个很重要的，就弟兄姐妹，你所信的神不是牧师口中讲的这一位神，你所信的神是圣经上所启示的这一位神，而在你的生活中你真正与他相遇了，你和他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活泼的父亲和孩子的一个活泼的一生与他同行的一个关系了。大家明白不明白区别大家明白这个区别哈？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要向以撒显现，然后又向雅各显现，完了以后呢，又在约瑟的身上，约瑟走到哪都有神的同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做了两个梦，然后神又让摩西显现，啊，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你看主耶稣呼召门徒是讲什么？你来跟从我，其实很简单，对不对？那些人都相信有神的，你来跟从我。当你遇见主的时候，当你跟这个主遇见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圣经上的话都活泼起来了。你已经不是一个道听途说的基督徒，你和主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生命中非常活泼的一个一生与神同行的一个关系。你如果读雅各后边，你会发现他开始跟神讲话，神也跟他讲话，这个是一个很活泼的关系，就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个道听途说的关系。不是说这个关系不好，很好，但是当他遇见主的时候，这个变成了一个活泼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祈求让我们的一生哈有这样一个关系，你会发现你和神一生是一个活泼的一直同行的，那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非常美妙的一件事。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困难，一定会遇到困难的，但是在这个困难里边，主会给你答案，主会给你讲话，你可以祈求主。你看后边雅各遇到多么多的困难，神都跟他讲话，这个就是活泼的关系。他以前他知道这些东西，他骗他的哥哥，骗他的父亲，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活泼的一个关系。哎呀，这个很好。所以弟兄姐妹好，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好像是雅各，在遇见神之前的雅各，你相信有神，你接受他，你相信他，但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个这么活泼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说，我们觉得我们被神选召，就是我很好，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人是多么无可救药，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心里边很火，气很大，满世界的人都对不起我，从来没有一个生命的一个主耶稣讲的，使徒保罗讲，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要常常以为亏欠，如此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包在爱人如。如果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的败坏，神无条件的拣选，神无条件的恩典临到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亏欠，我们对人、对神、对父母、对孩子都是亏欠，我们心里面会充满了爱，涌出爱来。真的，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再要看到我们和主的关系，要从一个道听途说的，然后变成一个活泼的生命的一个关系，那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啊，我们来唱一下这个，我们唱一首歌哈，第这最后一首歌，第三首，好不好？